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为今天呢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我们翻开你的话语，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带给我们力量，也带给我们智慧，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能够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也能够来建造属你的教会，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感谢神，昨天我们教会举办的社区儿童游乐活动真的是非常顺利的举行。看到有这么多的家庭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孩子们非常的开心，然后弟兄姐妹也非常的热情的接待来参加的这些家庭，让他们开始认识这些家庭，也让这些家庭也开始认识我们的教会，真是很感恩真的，特别是看到弟兄姐妹这样齐心合力的哈，在每个岗位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真的是大家一起的参与才来这是有这样一个非常顺利的举办，感谢神，真的是求神也把救恩临到这些家庭。还有这些可爱的孩子。上周我讲到的题目是让小孩子到主面前来，弟兄姐妹以实际的行动来积极回应了神的话，邀请了许多小孩子来参加这次教会主办的活动。希望我们继续加油，我们一起来爱这些孩子，爱主所爱的就是在侍奉主。我们除了带小孩子来到主面前来，我们也需要带成人来到主面前来，对吗？下周主日讲到我们邀请了于斌牧师来讲福音信息。我们对于斌牧师都非常的熟悉，他在福音事工上面有很大的负担，很有恩赐，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次的机会，把我们所认识的但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带来参加这次福音聚会。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的福音活动是一个接着一个，从六月的夏令营我们有许多慕道朋友参加，我们七月的 VBS 有许多小孩子来参加，并且愿意信主在昨天的这个福音外展活动当中正是我们有登记在册的就有40几个家庭，我相信还有十几个家庭应该是还没有登记的最后你们都走了，还有3个家庭留在那儿，还有3个家庭他们来的晚，比较晚一点然后跟他们谈，你不知道好像有个家庭他说今天要来但是我不知道好像有没有看到所以看到我们在这些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都是在聚焦福音。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人少而是不是需要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填充这个教堂的座位，而是因为我们渴望我们身边所认识的人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认识主。我们也渴望我们教会能够像我们正在学习的使徒行传一样，求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使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加增。喜爱读神的话，不断祷告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断传扬主的福音，是基督生命堂的基本特质。不管我们是人少或者是人多，我们都将秉持这些特质，至少这是我要坚持的。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坚持，一起来同工，我们把时间精力都能够花在这些上面大家也知道周四晚上我就要启程回国看望年老的父母下周的福音主日我是不在，所以就拜托弟兄姐妹可以同心同工来就是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我这次回去除了陪父母，也带着很重的福音使命回去在我那个大家庭里面大部分都没有信主所以这次希望能够跟他们回去继续分享福音信息。每次回去的时候都会遭到他们的围攻，所以说希望这次能够可以继续来去面对他们求神能够真的是开他们的心。然后回去的时候呢，会顺道去还要去拜访几位在加拿大认识的慕道朋友，也看望几位在网上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 可能还会去一个地方为几位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施行洗礼，所以请大家在祷告当中为我代祷，因为现在国内有那个颁布的反间谍法，说举报得50万，对吧？所以说，我说干脆我自己举报自己，我可以，你把50万给我。所以我知道现在国内的这个形势是比较紧张一点，求神保守。为了鼓励弟兄姐妹邀请朋友来参加下周的福音播道会，我今天特别选择了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来与弟兄姐妹分享。我分享的题目是人们都需要主，分三点来讲。第一，我们要看见人们都需要主，不管人表面看起来多么幸福快乐无忧无虑，但内心其实都有很多的需要，只有主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需要。第二，我们信主了，我们认识主是何等伟大的救主，我们也知道身边有许多人还没有认识主，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寻求主。第三，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带到主面前来的人，都需要对主有信心，信心是得到主的恩典的管道与桥梁。我们来看第一点，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1-2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屋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我们知道麻烦同工换一下下个 PowerPoint。加百农它是位于加利利湖西北岸的一个城镇，是在约旦河西5公里的一个地方。1968年至1986年，两位法国的考古学家在加百农发现一座犹太会堂的遗址，证实是第一世纪的建筑。他们相信这是当年主耶稣在加百农教导人的那座会堂。加百农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麻烦第二章加百农离耶稣的家乡是拿撒勒，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哈，这个距离大概是相差50公里。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就下到加百农去。在加百农那个地方，他是他耶稣传道侍奉的一个中心，在圣经记载当中有很多的那个神迹或重要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加百农那个地方。比如说耶稣在，因为加百农它是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城镇，耶稣在那地方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还有马太，在那地方设立12门徒，然后也医好了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叫管会堂的女儿复活，也治好彼得岳母的热病，在会堂里面赶鬼，还有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等等。在圣经中你可以记载到哈，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其实都是在加百农发生的，可以说是加百农是耶稣的第二家乡。耶稣选择这里作为他的传道中心是有原因的。加百农那个地方它是在罗马条道路通罗马，它是通往罗马大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站，是一个交通中心，也是一个经济和军事重镇。所以为什么在那地方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百夫长是在加百农的一个百夫长，所以知道那罗马在那地方是有镇守军队的。所以在加百农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镇，耶稣就在那地方传讲福音，然后在那地方因为他可以接触到各类的人，不仅可以向以色列人传讲福音，也可以向外邦人来传讲福音。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当中，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教训人、医病、赶鬼，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有许多人来跟随耶稣。只要他在哪里，人群就会聚集在哪里。像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所说，耶稣在一个屋子里面然后呢，因为那里面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那么多人，所以说连门前的空地都挤满了人。这些寻求耶稣的人当中有许多是为了治病而来的，因为他们听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医好了许多疾病，甚至还赶出了鬼。有许多人 可能也是为了听耶稣的讲道，因为耶稣的讲道啊，他的教训是很有权柄。也有许多人可能是为了好奇，他们想亲眼见见啊这个传奇的人物，看看能不能耶稣能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么多来寻求耶稣的人都是带着各自的需要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有啊当下迫切的需要，比如说身体有疾病的啊，有人可能有对人生前途啊迷茫的一个需要啊，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有人有身体上的需要，有人有灵里面的需要，他们有当中有担劳苦重担的，有身患疾病的，有心灵愁苦的，他们当中有人认为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先知，也有人认为耶稣是精通律法的啊教师，他们有人希望从那里面得到帮助，或者可以从耶稣那里面得到他们困惑已久的这些答案。这些所以说可以想象，这些围绕在耶稣聚集在耶稣那个地方的那些人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啊都有，但是我相信有一个共同点，这些来想要见耶稣的人，他们都是带着一种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些来寻求耶稣的人心里面都有一种或者是多种需要，他们都需要主，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人们都需要主。特别是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非常动荡不安的，那时候的人民生活充满了疾苦，还被外族所统治，所以被罗马政府所统治。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啊，对主的渴望是非常的巨大的，不管从很多方面讲，对主的渴望都是非常巨大的。尽管他们那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清楚，甚至有误解，但从这么多人来寻求耶稣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主的需要是何其巨大。我们人是非常软弱的，即使是自认为非常有能力的人，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我们无能为力，我们都有一个需求去寻求一个有超软的能力，或者是有超软的智慧，或者是一个伟大的人可以来帮助我们的需要。有些人的需要是立即的，有些人的需要可能是长远的，有些人的需要可能是很明显的，你看就看出他现在是有需要，有些人的需要他可能表面上看去很开心，但是其实内心里面他其实有很多需要。我们看吴强弟兄，他表面上看起来很阳光，你心里面有没有需要？有需要哈。真的有些人哈，就是需要你看他愁眉苦脸你就知道他有需要，你甚至有些人你看见他表面上看起来很阳光，但是其实他内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需要的。有些人用今天的享受与快乐来掩盖内心的需要，而有些人他则想用物质来满足内心的空虚，有些人他甚至用酒精毒品来麻痹自己的需要。感谢神，我们现在已经寻到主，并且认识主，信靠主，我们心里面的各样需要可以从主那里面得到满足。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人是不认识主的，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与我们一样认识主或信靠主，从主那里得到帮助或答案。我们知道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当人生活富裕生活安定的时候是很难的，对吧？我们好像生活富裕生活安定，我为什么需要主啊？我好像感觉我们不需要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邀请这样的人来到教会里面来是比较困难的。当我们对他们传讲耶稣的时候，邀请他们的时候，好像他们觉得什么需要也不需要或者说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的是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不管你表面上的还是内心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只的时候可能时候我们没有抓住他的需要而已，只的时候可能他的需要还没有被爆发出来而已。每个人其实我们都需要主的，我们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帮助，他是唯一的救主，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有需要的，所有人都需要主的，不管他是主动需要主或者是他被动需要主。对那些有立即需要的人， 我们需要立即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而对那些没有立即需要的人，我们也要趁有机会就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在他们接触福音的过程当中，也许就激活了他们内心的隐藏的需要。我们不知道主会在他们身上会什么时候会动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我们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因为人们都需要主。当然我们也要知道，不是所有来到主面前的人最后都会信主，有些人的需要没有得到立即的解决，他就失望就离开了。有些人在得到需要之后就认为不再需要主了，也离开了。比如说这个是在我是2005年移民来加拿大的，我们知道那时候移民来加拿大的人真的是很多哈，真的是每天都是以飞机的然后往这边送过来。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呢，都是基本上标配，对不对都是拎着一手拎一个箱子，就这样子，顶多带了几千块钱几千加元然后就来到这地方。不像现在的移民过来都是过来就是投资移民或者是什么移民，然后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买房子然后买个宝马因为在国内买宝马可能没那么容易，在这边宝马是属于很多一个普遍的哇，这原来在这边买宝马是很容易。所以很多现在移民特别是从大陆过来的移民过来的第一件事情先买个房子再买个宝马然后呢再看看他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跟我们那时候移民过来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就是拎着两个箱子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解决生存的问题，是吧？所以要么就是打工解决住房住一个 basement 都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刚开始移民过来真的是有很大的需要，所以呢那时候很多新移民就是涌入教会，所以那时候跟我一起去教会的也是有很多人但是后来随着慢慢时间长了，半年之后一年之后，这些人的需要慢慢得到满足之后，这些人就不见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只有很少的人留下来。但是没关系，我们做了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可能他那时候觉得没需要，甚至可能他那时候需要被满足之后，然后就觉得不再需要，然后就离开教会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还是会有需要的，总有一天可能你曾经带他来过教会，他曾经听过一两句圣经或者是一两句圣经的道理，然后有可能他在他某一个时候他可能又回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耶稣对那些寻求他的人不仅为他们医病赶鬼，也对他们传道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是解决他们当前身体的需要，而传讲天国的福音是为了满足他们灵魂的需要，这是每一个人最重要的需要。有些人可能他只在乎身体的需要而不在乎灵魂的需要这就由他吧只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不只是让他得到身体的帮助，更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灵魂的帮助，帮助他们听到读圣经明白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听说耶稣就住在附近，然后很多人就聚集，人实在在太多，然后连耶稣所在的房子他门前的空地都没有。这些聚集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来的。但这时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想要见耶稣，但是因为人太多太拥挤，他们没有办法抬着这个摊子进到屋子里面去见耶稣，那该怎么办？他们着急万分，他们看见耶稣所在的屋子那个房顶是没有人，于是他们就抬着这个摊子上到屋顶，把屋顶拆掉一个洞，下面正好是耶稣所在的位置，他们就把这个摊子从那个洞口连同那个摊子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从空中空降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以色列人当时所居住的房子许多是用石头建造的，房顶是平的，那个房顶是用泥和草混合筑成了那个房屋的一个平面，那个是既可以防雨，平时也可以用作休息，或者上面其实也可以晒谷物 从那个房子外面他们都有楼梯可以通到屋顶的，那抬摊子的那几个朋友就是这样把摊子从屋外的屋顶楼梯运上屋顶，然后把那个屋顶给那个拆开把那个摊子放下去的。所以呢那个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如果生活在就或者是了解以色列当时的这些地理结构啊，或者是生活习俗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可以的，不像现在的都是钢筋混凝土的，哇，你不可能要拿这个锤子要把这个水泥砸开，这是会很困难。但是当时它是比较还是比较容易可以把它屋顶拆开。有人说这几个人竟然把别人家的屋顶给拆了，房主同意了没有？他们需要赔偿吗？我想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要看到的是，这四个人抬着迫切需要耶稣医治的一个摊子，他们不顾一切的要来寻求耶稣。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听说耶稣来了，他们早就听说耶稣所行的各样神迹，众人都想要去见这位神奇的耶稣这四个人我相信他们也是非常想要去，但是他们有一个朋友，或者是那个人，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家人，或者是他们的一个亲人，或者是他们所认识的一个邻居，但是他是一个摊子。这个摊子他也想要去见耶稣，想要得到耶稣的医治，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对吗？每个人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见耶稣，你要这个摊子要去，那不是一个累赘吗？谁愿意带着这个摊子去呢？这摊子他没有别人的帮助，他是自己不可以到耶稣面前来的，怎么办？这四个人是顾自己的需要，还是要来照顾这个摊子的需要？最后他们决定由这四个人抬着这个摊子来见耶稣。我相信这摊子应该是一个成人，体重应该不轻，对吧？这四个人要抬着这个摊子来见耶稣，他们要付上很多的体力，也要付上很多的时间。他们抬着摊子来到耶稣面前来，发现这个去得太晚了，这个已那个耶稣所在的地方已经人满为患，人太多根本就挤不进去。于是他们不惜把别人的屋顶拆掉一个洞，也要把摊子放在耶稣面前，可以让摊子面对面见到耶稣。他们为了让摊子来到耶稣面前来得到耶稣的医治，这四个人为此付出了无比的爱心，他们排除各样的困难，竭尽全力，就是为了满足摊子的需要。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了对这个摊子的爱心，对吧？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点。我们身边可能有许多人都有身体上或者是属灵上的需要，当我们知道别人有需要之后，我们会做出行动来爱他们，来帮助他们吗？记住，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一个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爱，那个不是爱。所有的爱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我们看见身边有人有需要，我们愿意去爱他们吗？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来去帮助他们吗？我们如果自己不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我们愿不愿意不辞劳苦的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让这位大有能力的人，这位大有能力的主来帮助他，来施恩给他们？另外，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能够帮助他，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几个人一起来帮助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四个人抬着这个摊子一起来的。抬摊子的这四个人就是帮助这个摊子的四位同工。在我们身边，我相信真的是我们身边的人其实有许多这样那样的需要。比如说就算是到现在，也有很多新移民来到这里，并不是每一个现在新移民来到这边呢都是富豪，都是非常有钱。来到这边来的也有一些也是很普普通通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生活中有许多困难，也有许多需要，他们心里面也有很多焦急、孤单、徘徊， 无助等等，是吗？我想想，我们当初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其实现在来的很多新移民其实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认识弟兄姐妹，认识主，让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帮助他，让主耶稣来亲自帮助他，这就是对他最大的爱，最大的帮助。我们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就是被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带到教会来的，我们才有机会啊认识主，得到主的帮助。我们当中呢有位姐妹啊，她真的是啊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她把她所认识的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教会了，都邀请他们来教会了。当然有的人来了，有的人没来，但是不管怎样，他已经竭尽全力了。我相信他是带新朋友来我们教会的最多的一位姐妹。可能还有一些人他想要来教会，但是他却没有车，最需要我们每次去接送，我们愿意付上自己的时间精力去帮助他们，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认识主吗？感谢神，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爱心，常常这样帮助有需要的人来到主面前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啊，像这种需要去接送的哈，经常说啊，真是每次都要麻烦你来接送啊，就是太麻烦你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像我今天去接那个沙杰和那个张阿姨，他们两个一上车说哇，每次来接我是不是要给你点油钱呢？我说油钱太便宜了，你这个我这个时间是很贵的，所以你就付我时间的钱，那个事你肯定就付不起的。我这是开玩笑啊，这个真的是被接送的弟兄姐妹，真的你们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啊，不要怕，不要有顾虑，不要怕麻烦人啊。你们愿意来教会，我们花上一点点时间，那一点点油钱算什么，是吗？你们来教会，我们你给我们机会去接你，然后这些我们都是其实是很感恩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有来帮助你们，可以能够带你们来教会来认识主所以这是非常值得的。所以不需要去考虑那个不好意思，或者说啊是不是油钱，这些那些都是芝麻小事情，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啊。另外的话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对吧？但是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去帮助帮助其他人呢，就是总之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身边各种有需要的人然后把他们都带到主面前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开始移民来的时候，有许多我们也是比别人车接车送啊，然后我们现在有车了，然后我们去车接车送别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教会里面都是不需要任何的回报的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别人帮助我们，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们。从这个四个人抬走摊子这个事情上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过去就是那个摊子比别人抬到教会里面来的，现在耶稣医好了摊子，然后那摊子他有可能去帮助别人，可能去抬别人了，所以说不准，对不对？我们以前可能就是那摊子，我们现在被耶稣医好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可以一个正常行走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成为那个抬那个摊子的那四个人之一，对吗？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我们以前可能这样，我们可能以前需要别人帮助，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帮助别人，总之都是为了可以把有需要的人带到主面前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要持守的。我们回到四个人抬摊子来见耶稣的场景，这四个人他们把摊子从屋顶里面追下去放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犹太人相信不仅死亡，所有的疾病都是罪带来的后果，罪是我们一切痛苦或疾病的根源。耶稣要医治这个摊子身体上的疾病，首先要医治他灵魂上的疾病，要赦免他的罪，解决他生命当中问题的根源。罪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最大的问题，因为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与赐生命的主隔离。神要医治我们，最好的医治就是首先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神只是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而没有赦免我们的罪， 最后我们还是没有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还是与神处于隔绝的，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的原文是孩子或者是儿子的意思，当耶稣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真的这句话可以体现出耶稣对这个摊子的怜悯慈爱。其实或者是可以这样翻译，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耶稣是对这个摊子，可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再去可以去思想一下，耶稣对这个摊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说孩子你的罪赦了，那个耶稣他是带着对这个摊子的无限的怜悯和慈爱。罪赦了表达什么？谁可以赦罪？只有上帝才可以赦罪。所以当耶稣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表示是什么？耶稣就是那位可以赦罪的神，他有赦罪的权柄，他赦免了这个摊子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不仅赦免了这个摊子的罪，同时也医好了这个摊子，使他可以起来行走，拿走褥子回家。那经文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走褥子，当着众人的面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耶稣说的这短短几句话完全彰显出神的能力、神的权柄和神的慈爱。这四个抬着摊子来寻求耶稣的人，他们我相信这是他们一生当中做的最美好的一件事情。虽然说整个过程你可以想象一下哈，那时候是抬着摊子啊，不是现在我们现在开着一个车子呜呜呜就到这个教堂来了。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从那个 Square One 也不算太远吧哈，你就是说从 Square One 抬走一个摊子到美城基督生命堂来，你试试看，很辛苦的，那是一个成人哈。所以那四个人抬走摊子来寻求耶稣啊，是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辛。他们来到之后发现人也满了，还要跑到屋顶上面去，还要再去把那个屋顶要凿开一个洞，然后再坠下去。这整个过程是无比的艰辛的，但所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赦免了这个摊子的罪，他们看见耶稣医治了这个摊子，使这个摊子可以起来行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相信这四个人他们在看见耶稣对这个摊子说这句话，耶稣医好这个摊子的时候，真是他们泪流满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付出了这么多艰辛的努力真的是值得的。真的是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你带一个人有个有需要的人到教会里面来，他能够认识主，他能够得到主的帮助，他从此以后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他的脸上不再是愁容而是笑容，他的不再是叹息而是欢笑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带到主面前的，把他带到主面前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无比的欢欣快乐的。这是那抬摊子的四个人，而摊子这个人他被人抬来，然后被人送到屋顶，然后凿一个洞从那洞里面坠下去。其实这个对摊子来讲的话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想想他一个人躺在那儿，然后被抬走，其实那个抬走的样子其实不是很好看的，对吧？你躺在那个上面架子上面，然后在这么多人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多人挤满的人，这四个人抬着摊子，他就躺在上面，那众人会看什么？哇，齐刷刷的眼睛全部都看过去了。这对摊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这是对他讲也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但是他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来，历经千难万险，然后终于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耶稣说：“孩子，你的罪赦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不重要，他犯了什么罪不重要。不管他过去犯了什么滔天的大罪，或者是犯了众人常犯的罪，耶稣都赦免了他的罪。他长期瘫痪在床的疾病也被耶稣所医治，他现在可以如正常人一样可以站立行走，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可以得到 一般人的尊重。所以可以说，这个摊子他的身心灵在那个时候都得到了医治，他过去的那种自卑、那种痛苦、那种绝望都被耶稣医治了。而抬他来的这四个人也亲自经历了这个神迹，他们看见自己所爱的人被医治，身心灵恢复健康，他们的喜乐是最大的，他们为此付上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们从这当整个过程当中啊，他们所得到的喜乐真的是没有什么喜乐比这喜乐更大的，他们得到的奖赏没有比这个得到的奖赏有更大的奖赏。而这一切的起因，不管是那个摊子还是抬摊子的那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摊子和那抬摊子的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他们对耶稣的信心。经文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没有说因为没有说看见那个摊子的信心，反正说没有看见那四个人的信心，耶稣圣经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我相信是包括这个摊子和他抬摊子的那四个人，这信心就是他们信靠耶稣基督是医治之主，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大卫的子孙，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们当中若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信心，这件神迹就不可能发生。信心是接受神的恩典与能力的管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的帮助，但如何才能够得到主的帮助呢？信心是最关键的。这信心不只是相信，而且是有行动的信心。摊子与抬他的那四个人虽然知道耶稣有医治的能力，因为他们已经听见耶稣医好了很多的人，他们知道耶稣有这样医治的能力，但是如果他们不来到耶稣面前来，他们就与耶稣的能力失之交臂，对不对？他们为了寻求耶稣经历了各样的艰难，锲而不舍，这正是他们对耶稣有真正信心的体现。所以我们每个需要主的人都同样需要以这样的信心来寻求主，这样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信心，是锲而不舍的信心。如此寻求主的人必定得到主的帮助和拯救，这是真实可靠的。可能有人会以圣经中一个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来为他生病的仆人求医治的例子来说，这个摊子为什么不让这四个人直接去见耶稣，然后祈求耶稣医好他就可以了吗？因为那个我们知道那个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说啊，求你来医好我的仆人，那仆人没有来到耶稣面前来，是那个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来。那有人说，为什么那个摊子说麻烦你拜托你们去到耶稣面前为我祷告祈求，然后求耶稣来医好我？摊子为什么没这样做呢？在百夫长的故事当中，耶稣因着百夫长的信心，医好了那躺在家中的仆人。耶稣赞赏的是百夫长的信心，而那个医好的仆人只是病得医治，但是没有提到他罪得赦免，这是很关键的。耶稣看中的是那位百夫长的信心，赞赏的是那百夫长的信心。耶稣只是医好的那个仆人，但是没有赦免那仆人的罪。讲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小的相关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社区工作者，他叫 Margaret， 他是应该是一名基督徒。他有一天，他告诉他的朋友，关于一个男孩的故事。他有一次他在贫民区工作的时候，看到这个男孩，他的身躯已经扭曲变形，因为他几个月前被车撞倒，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治疗。虽然那个区域不是属于 Margaret 的管辖范围，但是他还是决定带着男孩子去看整形外科医生，并为他的双腿做手术。两年之后，这个男孩子丢掉了拐杖，走进 Margaret 的办公室。他那时候已经完全康复。Margaret 回忆，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拥抱的时候，他想， 他说这是我一生当中，他说我即使我一生当中别无成就，但至少我还做了这一件好事情。他又继续告诉 Margaret， 继续告诉他的同事，他说但是这也是7年前的事情，你们想想，你们想知道那男孩子现在他的是什么状况吗？你们想知道吗？那个 Margaret 问他同事，他说你们想知道那男孩子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子？我讲的这故事，你们想知道这男孩子后面怎么样？他们可能推测这男孩子可能长大了，身体康复了，然后去做一个老师，或者去做一个医生，或者是为了报答 Margaret 对他帮助，去做一个社会工作者。最后 Margaret 语重心长的回答他的同事说，他说不，他后来犯下了重大罪行，现在正在监狱里面服刑。然后他说，我只在教他重新站立起来，走路的事上帮助了他，但是没有教导他该往哪里走。这是我看到的这么一个小故事，跟这段经文有一点点相关哈，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要寻求耶稣的帮助，我们要寻求耶稣的医治。最好的医治是他医治我们的灵魂，然后医治我们的身体。如果只是医治我们的身体而不医治我们的灵魂，那只是暂时的。我们要得到耶稣的医治，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要得到他的医治。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5章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因信心得医治的故事，就是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她凭着对耶稣的信心挤到耶稣面前来，只摸了耶稣的一下衣裳，她的血漏病就立刻得到了医治。耶稣就对她说，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患血漏病的妇人以极大的信心来寻求耶稣，她的身体和心灵也都得到了医治，得到了平安。我们可能都如那个医瘫子一样，或者是都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一样，我们都需要主，只是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但有一样是一样的，我们都要凭着信心来寻求主。只有凭着信心来寻求主，我们才可以得到主的恩典和能力。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最后总结一下今天要讲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即使今天好像不需要，但是我相信明天一定有会需要，即使表面上不需要，但是内心肯定有需要，我们都要来寻求主。如果我们看见身边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我们可能会为此付上代价，甚至是很大的代价，但这是值得的。就像那4个人抬着那个摊子来见耶稣一样，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辛劳，但是他们当他看见这个摊子被医治的时候，身心灵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的满足无以形容。我们每一个来寻求主的人都需要以信心来寻求主，如此寻找就必被寻见。主不但可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解决我们生命中的各样问题，他更渴望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身心灵都恢复健康，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得到完全得到神的恩典。这是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以这几节经文来分享，分享给大家，也盼望着下周我们过去已经带了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寻求主，下周也是一个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来寻求主的一个机会。我下周主日我不在，所以希望能够看到弟兄姐妹能够邀请很多来朋友来参加这个于斌牧师主讲的这个布道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真的回想过去，其实我们都是瘫子，我们都是过去有极大的需要，我们被人带到教会，带到你面前来，我们因此慢慢认识你，信靠你， 我们得到你的救恩，你医治了我们灵魂，你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你也帮助我们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更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继续来帮助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那抬摊子的四个人，让我们把身边有需要的，我们所认识的家人朋友邻居，能够把他们带到你面前来，使他们也凭着信心能够得到你的医治和帮助。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看顾，因为你爱所有的人，你愿意每个人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你也愿意，你乐意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孽，来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求主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做工，来成就你奇妙无比的计划，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迹天天发生在北辰基督生命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人们需要主》。